这一课呢，我们一起来看的是约翰三书。我们说它的主旨呢，就是做真理的扶持者。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第八节，保罗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那么在这一章当中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作者如何的来教导我们。在约翰二书呢，告诉我们是有一群假教师，他们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巡回的这样的一个布道团。长老约翰这位使徒，他就教导提醒警戒信徒们要小心，不要接待。那么在约翰三书呢，当时真教师他们也有一个巡回的布道团，到处呢为主宣道做见证。约翰呢就写信鼓励该由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热诚的接待，他也警告那好为首但是却不肯接待的丢特非。所以在这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好几个人名，就很清楚的被提出来。首先在约翰的问安里面，他仍然是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好，所以使徒约翰呢，他自称是长老，接受这封信呢是亲爱的该由。该由在罗马帝国呢，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名字。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次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看到的是马其顿人该由，当以弗所暴乱的时候呢，该由当时是跟保罗在一起的。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的第四节，就是特庇人该由，他是和保罗一起把外邦教会对耶路撒冷穷困信徒的捐款一起带到耶路撒冷的特使之一。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四节，我们看到哥林多的该由，保罗亲自施洗的少数的人当中其中的一位。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呢，那么该由是接待保罗的人。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至少我们看到有马其顿人该由，有特庇人该由，也有哥林多的该由。那至于这个地方讲的该由是谁呢，我们也许也不需要特别的查考他。那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位该由，那么是使徒约翰这位长老，他特别他很赞美他，然后呢他也给他写了一封信。那么在第一第二节呢，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有真诚的爱和祝福。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在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有好多个爱这个字，这位作者他没有任何隐藏的，他把他的真情表露出来。他写信的对象是他亲爱的弟兄，那这位弟兄有什么地方让这位作者让使徒约翰让这位长老是这样的去赞美他也喜爱他呢？哦，原来呢他是那真理的实行者。在第二节呢，一个祝福来了，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这个是非常美的祝福，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很愿意领受这样的祝福，是吗？好，我们希望我们手中工作进度顺利，当然希望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更愿意我们属灵的身量不断的成长，我们愿意我们的灵魂兴盛。提倡成功神学者呢，他们是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成功神学的一个圣经根据啦。你看到这个地方多好，做基督徒凡事兴盛，身体健康，生命够好，身体又好，工作又好，事业又好，凡事都好。这节圣经真的很好，是一个很美的祝福。但是如果以成功神学者认为说这一节圣经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圣经依据的话，那我们就要思想到其实神的道神的真理 它是全面的。除了这一节圣经之外，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的经文。创世纪里面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在他的主人波提乏家里，然后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神同在，百事顺利，这真是不变的法则。我们真的看见这是从神从上头而来的祝福。但是基督徒不会遇见苦难吗？基督徒不生病吗？神的儿女与还不认识神的这些朋友们活在世上，我们在同样的一个大环境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喝同样的水，然后基督徒不生病，基督徒永远凡事顺利，是这样吗？在圣经里面其实有非常平衡的真理，事实上有的时候还是很清楚的，让你必须要去领受的。例如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1节，彼得说蒙召为受苦，但是另外一面在彼得前书3章9节，他说蒙召为了承受福气。这是一个一体两面了，这是一个不冲突的，这是一个平衡的道。如果我们讲凡事顺利，如果我们讲到万事亨通，如果如此而言的话，那么耶稣悲悲惨惨挂在十字架上，被当作罪犯定死，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成功何来？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他也就的确是离开天上的宝座，他来到世上，他朝向各个他山而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讲了7句话的第6句话是成了，但这个成了是完成了上帝天父所托付他的使命，这个成了并没有让他在地上仿佛君王一般的那样享尽荣华富贵，反而他一生他是走在那样的一个好像是被人看为一无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却把属天的福分给信从他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的8章17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没有受苦就没有冠冕，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保罗在罗马书5章也是如此说，我们进入现在所站的因信称义的恩典里面，在神的恩典当中欢欢喜喜，而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你看他把这样的很清楚的平衡，很清楚的神的话语，他没有偏颇任何一面。如果成功神学只是告诉我们凡事亨通，基督徒好的无比，如果只是打在物质层面，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终极关怀在哪里？我们的终极关怀在不要生病，终极关怀在凡事亨通，终极关怀在事业做得发达成功，是如此吗？当然，上帝如果给我们恩典，我们感恩领受，但是上帝给我们其他生命的挑战试炼又如何呢？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生命的学习。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啊，他没有说顺利的时候就为你效力，没有逆境不用怕，没有。万事怎么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那是神啊，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因此或顺或逆，或有得或有失，他可以互相的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只要我们愿意伏在他的面前。我只要主的恩惠，我只要主的赐福，而我不要这位赐恩惠赐我福气的主。是不是今天很多人我们在这个光景里，我只要恩惠，我只要福气，主呢，那你就看着办，是这样吗？不，也许我要恩惠是我属灵生命在比较幼小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越来越珍惜的是那个赐生命赐恩惠的主啊，当我有了这位主，在他的恩典，在他的永恒的旨意当中，我们就靠着他的恩典走完全程，这是基督徒的人生。所以这边刚让我们很清楚看见，你光是根据这一节圣经哈，就是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就把这一句这一节圣经把它扩大，然后就讲说基督徒就可以有 各种各样的好处，那可能我们忽略了要与他平衡的真理。约翰说，有弟兄来，在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好，你会发现这一位该犹弟兄啊，他是真理的实行者，他表里一致，他里面有什么他就活出来了，他就显出来了，而他的光照出来的时候，别人都看见，别人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这很有意思，真理存在心里，别人如何证明？那是因为你行出来，你行出来了，别人看见了，是光是盐，灯放在台子上，没有放在斗底下，然后有人来为他做见证。使徒约翰他就明白，他就听见了，他晓得了，他说，我很高兴啊，我甚喜乐，牧者看见信徒照着真理而行，他的心里没有比这个更喜乐的。然后呢，他就勉励该犹以下的事，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好好的接待那些真正来传福音的这样的巡回布道团。好，所以第五节一开始说，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忠心是服侍主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就好像保罗说，我们做主的管家，我们被要求的就是主要求我们要忠心。他勉励该犹，你要忠心的来厚待客旅。在当时代里面，这些传福音者他们出去城里面，可能信主的人不多，客栈甚至有的时候还是有些危险跟不方便，于是呢，他们就去敲信徒家的门，虽然是陌生的，但是在主里面那却是一家人。而这些信徒他们要打开家门，他们热心的接待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在当时来讲有他的必须性。好，所以你会发现忠心跟他的真理跟爱心是相连的，这个侍奉跟信仰是相称的。作者呢提醒该犹说，你的爱心得到了证明。第六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就是很清楚的一些吩咐，一些勉励，一些提醒。前面讲到这样的忠心，后面又讲到说爱，这些被你所接待的人，然后他们就在信徒的面前，他们证明了你是忠心厚待他们的，你是在主的爱里面接待这些所谓陌生的访客，但却是在主里一家人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约翰告诉我们，你若配得过神啊，什么叫做配得过神？有一本译本呢，他是如此翻译，他说，请以对得起神的方式，你用忠心也爱来接待，圣灵怎么感动你，你怎么做吧。请以配得过神的方式，请以对得起神的方式，可能就是摆上食物，摆上金钱，摆上好的接待，为他们铺一个温暖的床，为他们预备一顿可口的饭食，然后呢，给他们的钱囊里面呢放一点该需要的盘缠，然后呢送他们呢继续的往前去。好，新一本的圣经是说，你照着上帝所喜悦的资助他们的旅程，这样是好的，这是一件美好的事。不只是说你要有忠心的服侍，你更要做到是一个美好的服侍。忠心的服侍是说你要的我给你，美好的服侍是我再多用一点脑筋想一想，我要怎么样让你舒服，我怎么样让你呢觉得好，我怎么样呢切中你的需要，我想那应该就是更贴心的侍奉。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吗？就是当玛利亚打破玉瓶献香膏的这件事的时候，当时管钱囊的犹大心中就有不愉快，或者说门徒也说啊，这样的这么高级的这么好的香膏呢，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讲的是非常的好，但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并没有得着耶稣的称许。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玛利亚啊，她在我身上啊做的是一件 美事。善事你常常可以做，周济人你常常可以做，但是在耶稣身上做一件高抹耶稣的这个美事，这个机会不常有。善事固然好，美事不常有。让我们在学习接待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那我个人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做一点培训的工作哈，那我们特别感受到这个接待的家庭、接待的主人在爱心、在忠心上的服侍，让我常常是受感动的。有一次我们到了中国的北方，那个主人把他们的一个房间呢大一点的就拿出来，然后做培训的场地，然后另外一间呢，那他就给我来住哈。然后呢，这个房间的对面呢，在院子的另外一边呢，这是驴子的。从里面进去呢，还有一个小房间，就放着饲料了。好，另外就两匹驴子。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对面的这个驴子的这个房间呢，怎么有人好像在有人声哈？然后呢，在唱诗歌，然后接下去呢就祷告。原来是这个主人，他把他所有东西都让给外来的客旅。也就是从别的地方来参与培训的弟兄姐妹，好一点的房间给了讲员，而没有地方住了，所有地方都让出来了，他就在关驴子的很简陋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他就睡在里面。而他在睡觉之前，他祷告，他唱诗歌。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说，用美事、忠心、爱来做的服事是蒙纪念的。因为这些人他们在前线，他们去侍奉主，他们去传福音，而接待的人在后方，在那里为他们守望，为他们预备好的住处。这些巡回布道团，他们为主民出外，他们对外邦人一无所取，那么因此接待的人就与他们同得赏赐，因为大家一同是为真理做工的。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一起来平分。对该有的提醒结束之后呢，那么作者就斥责丢特菲啊。丢特菲的名字哈，他是一个所谓的被丢斯或者被宙斯所抚养的。这个名字出现在当时是有名望的这个家族的里面，可能丢特菲他在当时他的环境是很好的。哦，他的恶行是什么呢？在第九到第十节，丢特菲好为首，丢特菲不接待使徒，他恶言妄论使徒，他禁止别人接待弟兄，他把接待者赶出教会啊，这样的事啊实在是不可取。很清楚的看见，应该不是为着真理的缘故，而是个人的野心。你发现约翰在这个地方的责备，是看见了这个所谓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也是在教会里面有权势的，好为首，掌权柄，抓权柄的，他因着个人的野心，他是这样的对待远客。那约翰的处理方法就是公开提说他的恶行，然后来警戒他，来阻止他。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称赞迪米丢。迪米丢的名字啊，就是得胜的。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他的行善是属乎神的。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这个我们事实上它是带着权威式的这个第一人称的复数，有一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它就直接翻成我，也就是使徒约翰，我也为他做见证。所以你会发现人其实他是不孤单的，他为主的名来做的时候，他自己得益处，得恩典，得赏赐，旁人看得见，非常好的一个行为的榜样行在面前。在这封短短的书信里面，看到有三个人物，有可取的，有不可取的，有可资效法做榜样的，这个都是从这封信里让我们可以领受的真理。最后呢，很详细的问安，纸短情长，我写这封信，我盼望能见面， 我们主内一家，我们爱你问候，带众位朋友来问你们安。那请你也向众位朋友代我问安。好，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肢体相交生活是非常的美的。虽然他没有讲到说信徒弟兄姐妹，他说朋友，但事实上这个问安里面其实是指着按着姓名一一问安的意思，是非常周到的。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是只顾自己的事，也不是只顾自己教会的事，让我们更看到广大合场的需要，让我们更为宣教的事工尽一份心力。求主赐福弟兄姐妹，也赐福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